现在我们已经看了人类和个人身上罪的源头，就让我们来关注人类罪的使用者这问题。当我们讲到人类罪的使用者时，我们想到的是要为罪最终负责的那一位。为了说明问题，请思想人打台球时的情景。一个选手挥动球杆击打母球，母球碰到另一个球，引发这球运动。我们可以从任何一方的角度来描写不同部分的运动。例如，我们可以说，球杆引发母球移动，母球引发第二个球移动。但没有人会说母球，甚至那球杆，是所有这一切运动的源头。很明显，是选手启动了整个事件。他首先决定要推动球杆，然后实际挥动球杆击球。人类犯罪时情况也类似，当然人的罪更复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意志，可以使发出或做出事件的新方面，但当中这些事件仍有一个终极的源头。罪的使用者这观念很重要，因为许多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人控告上帝是人类堕落犯罪的使用者，这就是说他们企图为人类的罪责怪上帝。他们的想法通常有这两种目的中的一个。一方面，一些人论证说，如果上帝有罪，他就不配成为上帝，肯定不配人敬拜。另一方面，一些人说，如果上帝是罪的终极源头，那么人类就无需为罪负责，因此上帝要惩罚我们，这就是不公义。但是圣经是怎么说的？你可能会记得，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上帝审判那蛇，还有亚当和夏娃。在那审判过程中，亚当和夏娃都企图怪罪其他人。亚当是首先企图转移责任的人。亚当在创世纪3:12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并没有否认吃了那果子，但却企图逃避为此负责。他首先责怪妻子，是妻子把这果子给他吃了。第二，他含蓄地责怪上帝，因为是上帝造了他的妻子。夏娃在创世纪3:13把这罪责转移到那条蛇身上，他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亚当和夏娃都企图论证说，他们犯罪终极要受责怪的，或他们罪的使用者应当是其他的人。显然他们这样做是要企图逃脱受惩罚。当然上帝不认同他们的理论，他并不否认他们受了其他人的影响，但是他确实否认这些外在的影响力提供了充分理由让他们不受惩罚。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里，上帝惩罚那蛇，因他欺骗了女人。他惩罚夏娃，因为夏娃受骗不信靠上帝，吃了那果子，然后误导他的丈夫。他惩罚亚当，因亚当被夏娃误导，吃了那果子。就上帝而言，亚当和夏娃有罪，至少是因为他们选择背逆他的命令。在这叙述中，我们可以说罪终极的使用者就是那条蛇，因为它是第一个活物想出犯罪的观念，第一位尝试引发人类犯罪。同时亚当和夏娃也做出了自由的选择，参与这事件。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是人类罪的使用者。不过这仍然给我们留下一些非常常见的问题，例如蛇为什么犯罪，谁是第一个犯罪的有思想的受造物，那受造物为什么犯罪，上帝是否要为他受造物所犯的罪负最终责任。圣经并没有完全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信息，回答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方面。首先和最重要的，圣经强调坚持说，上帝并没有罪，不为罪负罪责，也没有强迫任何人犯罪。事实上，上帝他自己是良善完美的标准，因此按定义来说，他不可能有任何的过犯。请听约翰在约翰一书1:5所写的，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约翰 在这封信中反复使用光来指道德的纯洁，用黑暗来指罪和罪的影响。这要点是很清楚的，上帝完全没有罪，上帝自己是善恶的最终标准，在他以外没有终极的道德标准可以用来判断他。除此以外，圣经在像申命记25:16、诗篇5:4和撒加利亚书8:17这样的经文中告诉我们，上帝恨无罪。雅各书1:13说，他不能被罪试探。但因为上帝没有罪，上帝恨无罪，上帝肯定有足够的能力防止罪。那么为什么罪还是发生了？一位没有罪全然有能力的创造主，为什么设计一个会引发罪的创造界？大多数的神学家从上帝造的人的自由或自由意志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任何人用足够长的时间思想神学、圣经、基督教信仰的事，他们脑海里迟早会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不是罪的使用者？我想我们确实要承认，事实上要确认，每一件发生的事都是一个宏伟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上帝是从亘古的过去计划了我们看到的一切的那一位。他也有一个宏伟的目的，所以从亘古的过去为那直到永远的将来制定的计划，要成就一个充满荣耀的目的。但我们说上帝不是罪的使用者，因为上帝并不是罪的有效因。我这样说指的是他并不是行出罪的那一位。我们很强调许可这概念，就是上帝创造了有道德责任的人，赋予他们选择对错的能力。当好的事情做成，这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快快说，上帝已经命定了好的事情。当邪恶的事发生，我们说这是在上帝许可的旨意之内，上帝容许这事发生。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撒旦在耶稣脚前下拜，宣告他是主，情况一直都是这样。